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实在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应该是最快乐的一个日子啊，因为是今天在历史上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在受难节的那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他从死里复活。今天这个题目呢是从在早期教会里面他们见了面彼此问安的一句话，就是主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这句话其实对基督徒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啊。我盼望神今天恩待我们能够体会到在受难节每个人都很低沉的这个情况底下，为什么这些早期的教会的基督徒会突然一夜之间高兴得不得了，彼此问安的时候都说主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不知道在座的里面，你做基督徒做得很愉快吗？你做基督徒做得很兴奋吗？你不必回答我这其实我们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因为这神复活的主的的确确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身上都有那样子的能力都有那样能力。那我们在之前呢，我们先读两段经文先读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呢是从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从第一节念到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从第一节到十二节这是记载到这个七日的第一日那天早晨所发生的事情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我们慢慢念，不要急，慢慢念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开始，请。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就脸伏地。那两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情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拿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同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们以为是胡言，都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那我们再念一处跟这个记载呢类似，但是呢是更让我们可以了解当天发生的事情，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同样的，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慢慢来念，请。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的坟墓那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了，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里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这两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好，我们到这里停一下，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单单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按照你的应许，你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一切相信你的人的拯救。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来纪念，来怀念，而且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你自己的复活的当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窍，正是让我们明白主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一定要成就的，好让我们今天仍然活着的人，我们可以相信你的话，依靠你的话，而且能够承受你话中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刚刚我讲了，就是在当初初期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彼此问安的时候，就用主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这句话来彼此来对答。我想比中国人见面这个问安好得多哈。中国人最喜欢问了，你吃饭了吗？我常常觉得这句话问得很有意思。假如我说我没有吃，你会请我吃饭吗？这个大概不会哈。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早期教会这句话，特别对我们做基督徒来讲，是实在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主复活对当初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我要再强调一次，主复活对当初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其实这个震撼也应该存在在我们今天的信徒的当中，也应该存在我们基督徒的当中。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其实早期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差不多的，神讲了话很多遍呢，也是不信的，但是很感谢神的，他们不信呢，但是他们有人愿意去考察、追求，或者听天使给他们的提醒，他们就信了，以至于他们能够享受到神复活大能的果效。我相信基督教人家讲的很有意思的基督教是被杀出来的基督教的扩展不是捧在手里，这个大家这个很忧郁的环境里面成长的，都是在被逼迫被杀的中间成长的即使像彼得这种三次不认主的使徒，后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可以为主殉道，可以为主殉道。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福分，享受神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等我们会讲，圣经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借着他的大能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要和他一样。所以我这里常常我心里很感慨，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一大堆很宝贵的应许和宝贝存在那里，我们好像都不大知道去支取，以至于我们活得蛮辛苦的。其实神从来不要我们活得那么辛苦所以我们借着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从不相信因着神的启示，因着看见发生的事情相信了，就能够承受主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这个大能。好，我们刚刚念的路加福音这一段呢，我们看见哈，但其实呢，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之前在第23章的最后这一段记载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是这些门徒也是很凄凄惨惨的样子很凄凄惨的样子。在路加福音23章54节到56节怎么说呢？他说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身体是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守了安息日。然后呢， 他们就在那一天看见主耶稣基督被放在这个约瑟的那个坟墓里面啊，然后就回家了。假如圣经的记载是到这里就结束了，那的的确确是一个悲剧啊，因为给我们看见的影响是完全没有盼望啊，完全没有发展的一个余地啊，主耶稣死了。啊，主耶稣死了。可是呢，我们今天刚刚在念的，路加福音24章一开头呢，假如你们有英文圣经，你去翻翻看啊，这个中文的圣经啊，很可惜，少了两个字。啊，英文圣经里面一开头是 but， 但是，啊，但是。啊，换句话说，你从23章最后末了记载的话，基本上一条死路，啊。他们所跟随的、所敬仰的主耶稣已经死了，啊，放在坟墓里面，没有什么作为了，啊。但是到24章一开头，啊，我觉得很可惜，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头两个字啊 ，but 这个翻出来啊，这个但是这个字，啊。请问，当你写文章写，但是下面再讲，请问这个但是是一个什么意思啊？转机，感谢主，是个转机。所以我们所信仰的不是那么凄凄惨惨的主耶稣死了就埋在坟墓里的啊，但是那一天早上起来，他们遇见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那我们要看的啊，就是这些门徒怎么会从不相信、悲伤、沮丧的当中能够被反转过来。啊，能够被反转过来，他们这个过程，我相信对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也是有帮助的，啊，因为其实我们基督徒，我常常说了好玩的，我每次到自己教会讲道呀，或者别的地方讲道，我很喜欢看弟兄姐妹的脸上的表情，啊，不过一讲以后，你们通通会改的，因为我很少看到喜乐的表情。大家都苦个脸啊，苦瓜脸啊，其实神不要我们苦瓜脸的，拜托啊，这个神要我们喜乐，要有盼望啊，那就看看这些初期的教会的门徒们怎么转变的啊，他们的转变，我想也是常常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转变的机会。啊，转变的机会。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妇女们啊，这里描述主的复活跟这批妇女的一个互动啊，互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接受到很多妇女们的帮助啊，关心啊，所以这批妇女的确很爱耶稣啊，真的很爱耶稣啊。他们呢来到这里，预备了香料、香膏，准备干嘛？去膏耶稣的嘛。啊，他埋葬要告耶稣的哈。那我们要记得一点，中东人他们死了以后埋葬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啊。你们大概都看过木乃伊哈啊，这个这是用香膏膏了以后，然后用布把它缠起来的啊，然后再放在他们的坟墓，不是挖的地下的是山洞啊，放在洞里面的啊。那好，那他们呢就准备了好，可是呢？他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请问他们心中是想要做什么事？是来期盼主耶稣复活呢，还是要去告耶稣？假如是去告耶稣的话，主耶稣复活了没有？没有啊，所以他们刚刚进去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心里是想要对主耶稣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是呢，在他们心中，他们的期盼基本上已经落空了，啊，期盼已经落空了，啊，所以呢，在约翰福音20章第2节，我们刚刚读的里面讲到，啊，这些妇女们就很沮丧的，然后到坟墓那里去，看见这个坟墓的石头居然被滚开了，啊，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啊，换句话说，他们只是看见石头挪开，找不到主耶稣的身体。他们的结论是： 他的身体放到哪里去了，啊，并没有想到他是复活，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心有时候不足的时候呢，我常常会从圣经里找到安慰哈，就说呢，这批人呢刚开始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他们也没有想到主耶稣真的复活了，啊，他们只想到要来为主耶稣做最后一件来能够 honor 他的事情啊，居然找不到他的身体，感谢神的。因为这些妇女们真的是心中很爱他们的主啊，所以呢，当他们正在这个怀疑恍惚之间呢，就有两个天使啊，这里是描述的是有两个人在旁边衣裳放光啊啊，我知道我们平常穿衣服大概不会发光的哈 啊，这显然是描述是两个天使啊，就告诉他们什么呢？他说，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岂不告诉你们他要复活吗？啊，岂不要告诉你要复活吗？啊，那这里天使在圣经里记载了很多次，特别主耶稣的一生中间，凡是有重要事件的时候都有天使出现啊，在他降生以前，降生的时候，出来刚侍奉，到在哥西马利园的祷告，都有天使出现。那这个节骨眼里面，天使又出现了，让这些心里已经非常悲哀，不知道主耶稣去哪里的这些妇女们，天使出现来提醒他们，啊，提醒他们。啊，这里讲到这里，我就觉得这段记载我觉得很好，就是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请问主耶稣在世上有没有跟他的门徒说他要被这些人抓去，而且要受苦，最后要被钉死，而且呢三天以后要复活，有没有讲？啊，假如你不记得的话，我可以一连串告诉你好几处经文都讲了。啊，在马太福音16章、17章，然后马太福音的22、24章，马可福音的8章、路加福音的9章都有。而且有意义的就是，每次讲到主耶稣，他说我要被钉死，他下面一定跟着第三天要复活。啊，这两个脱不开的，等等我们会解释，这两个的的确确不能脱开的。啊，被钉死第三天他要复活。请问一件事情讲了这么多次，重不重要？重要。请问这些门徒们记得没有？大概没有记得。人有趣的事情就在这里，很多时候神讲的话我们似乎听到了，但是并没有真的听到，啊，就是没有听进心里，啊，没有成为我们的思想的一部分，啊，所以当主耶稣重复了这么多次，其实包括门徒在内，这些妇女们其实都不大知道主耶稣真的会复活，啊，真的会复活，啊，这是我们的难处，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平常经验到的，不是我们平常经验到的。其实神常常告诉我们，他要做一些很多不是我们平常知道的事情，只可惜的我们怎么样，不大能够接受，以至于神讲是讲了，我们听也听了，但是没有听进去，啊，没有听进去，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我就很吃亏的一点地方，就是说，神明明已经答应了，而且会成就的事情，我们因着不能够完全相信而失去，啊，而失去。那这天使提醒他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啊，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换句话说，主耶稣复活了，你们在这个坟墓里面，你当然找不到他嘛，啊，当然找不到他，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找呢？啊，那我们还记得在早期在拉萨路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兄弟拉萨路过世的那一段记载里面啊，也讲到主耶稣说，他说人必定会复活的。啊，所以当时马大和玛利亚的心目中就说，对呀，我们以后主耶稣这个最后末世的时候会复活，但是没有想到会当时就会复活。啊，所以这里让我们来从这个妇女和这天使的对话中间，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的的确确在圣经里面常常神跟我们三番五次讲的话，我们并不是真正的相信啊，不是真正的相信，以至于我们常常失去了神给我们的帮助，神给我们的力量，神给我们的盼望。我就常想到我们在生活里面会不会碰到难处啊，这个人之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都会碰到难处。请问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除了怨天尤人之外是什么呢？其实一个，我常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若是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我们真的脸部表情绝对不是这个苦瓜脸啊，因为神常常给我们很好的应许啊，而且是必定会成就的。就像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重复地告诉这些门徒们，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第三天一定会复活一样的啊。其实我只想了一节啊，很简单的，我想这种经文太多了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说你们会遇见难处，但是呢，他说你们不要怕，神一定会怎么样，避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可以忍耐到底的，记不记得？对，这哥林多，是不是啊？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啊，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路。其实我们人生常常会遇见难处的。假如我们真的在倚靠神，相信神的帮助，他一定会给你开一条出路，一定会给你开一条出路。那如果我们相信，你就可以体验到啊，神的确在，就像这些神经文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应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好像不认得一样啊。在沙漠里开江河啦，开道路等等，我想都会背的哈，但是碰在难处的时候就到底是神真的能这样做吗啊？那我就上一次给你们讲到我们的一生路上也是一样的啊，自己觉得很有把握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公司会把我们的一个整个机构会关掉，马上面临失业啊，房租这个 mortgage 只有两个月，第三个月就付不出来了。但是神可以在我们还付不出来之前就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当时怎么开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一方面当然要求神帮助我们啊，就像孙牧师讲的，就是说我信不足啊，求主加添啊。但是啊，我们也要看见，在圣经里记载的一些信徒，有时候跟我们也是一样啊，只是呢，当天使一提醒的时候，盼望我们也能够醒过来啊，神的话可信的，神的话可信的。不但这些妇女们啊，那你说妇女这里对姐妹们不是有不敬的意思哈，这不是说妇女们不大厉害，其实使徒们也一样啊。后来我们再看见没有，这些妇女们天使提醒他们之后呢，他们就很高兴，就回来去找这个使徒们啊，找使徒们，使徒们的反应是什么？相信还是不相信啊？不相信啊，不相信。好，这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啊？他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妇女们呢，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情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呢，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等等的还有其他们在一起的这个妇女啊。这些使徒们的反应是，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啊。所以使徒们也一样啊，已经有人来报信说主耶稣复活了，他们还是也是不相信啊。但是也感谢神的，这个在这里记载呢，这不是final word 哈，并不是真的如此。下面紧接着在第十二节里面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 这里稍微提一下，这个彼得我们都记得他在主耶稣受审的时候开小差，对不对？然后呢三次不认主，圣经上没有记载他到外面鸡叫三次以后他到外面去哭啊，下文就没有了。那一段时间彼得到底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一个提示告诉我们，刚刚我们念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提示到，当这些妇女们去找使徒们找约翰的时候，谁在那里啊？彼得也在那里彼得也在那里那这里有趣的是，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这个主耶稣最后再把彼得换回来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把他问得发毛了那主耶稣在 restore 在重新恢复这个彼得之前，有一位弟兄已经接纳他，就是我们的约翰，就是我们的约翰。这虽然是很简单的这而且是这隐隐约约的讲但是我觉得这是的确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的，接纳，接纳。像彼得这样的人应该是万恶不赦嘛，对不对？居然可以公开承认，公开的否认主耶稣是万恶不赦的人，但是他悔改了。使徒约翰就接纳他这一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圣经里面透过这些使徒，他们没有大做文章，只是从字里行间让我们看见约翰接纳了彼得这件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好了，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我刚刚特别要叫你念的就在这里，这是记载的另外一面这是同样的天发生的事情那天早上来呢，是这个发现是什么事情呢？这些妇女彼得、约翰，其实那一天早上都看到一些事情我现在要接着约翰福音二十章的记载，让我们来寻找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些妇女们是天使来提醒他们，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就相信了。那这些使徒们特别是彼得和约翰后来他们信了，他们是怎么信的？好，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呢，彼得起来跑请问彼得年轻呢还是约翰年轻呢？约翰年轻从何知道呢？跑得快一点约翰跑得快一点所以这里第一件让我们看见，这个妇女们看见这个坟墓的石头被挪开了，滚开了这是一个记号假如你了解一点背景的话，当时由这个罗马的兵丁在守这个坟墓的而且这个石头这个是很重的，而且有罗马人的这个封条的怎么会滚开那这些妇女看是看了怎么样，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啊？没有问，只是谁把他主耶稣的身体拿走了只是问到这个问题。好，那这之后呢约翰也跑来了，他进去一看，然后呢看见裹耶稣的这些这个布呢还留在那里那彼得年龄大一点晚到但是彼得有一个长处他怎么样直接进去了这个约翰只是伸了脑袋进去看一看彼得他就是 as Peter is 他这个就跑进去了，一看他不单单看到这个身体的这个布滚在那里而且呢裹头巾也放在一边，而且还是卷着的卷着的我故意多讲了一下，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描述那这里呢我要稍微提醒一下，这里都讲的看见其实用了三个不同的字三个不同的字，最早的妇女和约翰去看见用的这个字呢乃是表示就我们瞄了一眼就看到瞄了一眼这个是原来的字是用在这样子那之后呢彼得再进去看的时候用的另外一个字也是可以翻成看见但是那个看见呢表示他进去看的时候去考察去就说查考一下就有点像那个 就好像呢这个侦探一样哈，拿了这个镜子去看的哈啊，所以彼得这去看，他就进去考察，就发现不单单有这个丝这个裹尸布放在那里，而且还有裹头巾呢，也圈在一起放在旁边啊，所以他就去考察了啊，然后最后约翰看见彼得进去，他也进去看，看了以后啊。这个看字，这个是第三个不同的看字。常常我们在圣经里翻译明白啊，这个字啊，这是三个不同的看字啊。然后最后呢，他就信了啊。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这些使徒们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从考察上让他们说服主耶稣真的复活了啊。第一个，把坟墓的石头滚开，这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第二个呢，讲到这里，有人就常常在怀疑这个，主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啊，拉撒路怎么出来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因为那里人死的时候怎么样，都捆起来的，于是想想蛮有意思的哈，那这个说来了，有人说更有趣，还好叫拉撒路出来，不然的话呢，就一大堆人要出来了。啊，好，假如你知道这个他们的习俗的话，他们这个彼得和约翰看见裹尸布完完全全放在那里，里面没有耶稣了，是人搬走的吗？不可能。是，假如有人要把它搬走的话，不是连着这布一起搬走啊，不然呢，布就要 unwind， 要把它解开的啊。那彼得后来又看见裹头巾啊，也是圈在那里，放在另外一处啊，就让这使徒们就想到，如果不是复活的话，这件事情不可能这样发生。所以当约翰进去再看的时候啊，这个用的那个字就是一看以后他明白了，他明白了以后就信了。彼得是希奇所成就的事，显然他也信了，那约翰于是就讲得很清楚，就信了。所以圣经上有时候常常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们不一定要今天，我们至少没有办法经历到主耶稣复活那一天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很多描述神的事情，描述主耶稣的事迹，如果我们能从这些描述中间，我们推理能够知道，除了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不可能有别的理由解释的话，我们也会信了。那基督徒常常为什么以为自己用了很多的这个智慧了解啊，想要以为可以来推断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真的啊？但是不要忘记啊，很多的证据已经放在那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打开心去接受去了解的话，我们也可以信的啊。如果有人提醒，圣灵感动你提醒啊，耶稣复活了，感谢主，这像这些妇女一样，他们就信了。那不然的话呢，这个很有意思，妇女跟男生不太一样哈。那这些使徒们就要去看见这些事实，他看见以后相信了，因为除了复活以外没有别的理由啊。我相信有很你们都有两本书都很有名的，一个叫谁挪开了神的这个坟墓的石头啊 ，Who moved the stone 的这个很老的一本书啊。另外一个这个 Josh McDowell 写的这个铁证待判啊，这都是一些关于描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为我们死里复活的非常清楚的记载啊，让我们可以来相信神的的确确复活。所以看到这些事情，他们相信了，明白了就相信了。他们并没有，这时候他们还没有看见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但是因为看到这些证据啊，他们就相信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话也是一样啊，假如在别人身上的见证我们看见了啊，我们也可以相信神的话是可信的啊，或者是啊，在圣经上记载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可以来相信的。重要的一点就是主耶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啊，真的复活了啊。那主耶稣复活 我刚刚讲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特别带红领带，是一个基督徒最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假如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很惨的，刚刚主席祷告里面也提到，我们很惨的，这信的也是白信，传的也是白传的，因为没有复活的话，主耶稣没有成就任何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成就。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和再来，是非常重要的。中心里面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所有的人类就一直活在罪恶的捆绑、罪的辖制底下，被黑暗势力所掌握的这个控制底下，就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有复活的大能，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好，我们先讲一点点教义的事情啊，就耶稣基督呢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根基。最重要的根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基督若是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是灭亡了。所以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一切都是空的，因为我们罪也没有被赦，我们将来也没有盼望，完全是空的。所以假如你要假如我有选择的话，要纪念所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日子里面，我最首先选的是复活日，这个主复活的日子，这是我们信仰的最根基啊。同样的，这也是证明了在罗马书一章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也是因为主耶稣复活，让我们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是神的儿子，他今天仍然活着，而且坐在高天宝座的右边，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帮助，让我们在耶稣基督所差来的圣灵里面，让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教导、引导、保守，所以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基督复活是一件圣灵所做的奇妙的事情。那我记得有个宣教士在印度宣教他讲完之后呢，就有一个回教徒呢向他挑战说，他说你们基督教没什么了不得，你们有的我们都有你们没有的我们都有那这个宣教士脾气大概比我好一点就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有什么我们没有的他说有啊，我们到麦加去的时候呢，朝圣呢就可以看见穆罕默德的棺材你们基督徒到空坟墓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宣教士就告诉他这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你们的教主呢怎么样还躺在棺材里面，我们的救主已经复活了，今天仍然活着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复活对我们基督徒有这么重要的一天这么重要的事情。其实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今天希望神帮助我们能够不但的听到而且能够领会到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复活的大能要临到一切相信他的人。我再讲一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要临到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上个礼拜我今天不问了，上个礼拜讲什么大概都答不出来上个礼拜让我看见很悲惨的，就是人一直犯罪嘛，改不过来嘛，对不对其实所有的宗教都要叫人为善但是就缺一件事情，没有能力，谁都知道要为善，没有能力，但是我们的信仰不单单知道我们要为善，而且知道我们有复活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我正盼望要深深的印到脑子里面我们是有神复活大能可以成为我们随时帮助的。这也是我们信耶稣的人的最宝贵的你修身养性做好人，这个你去看翻开所有的宗教都会的但是 只有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复活，他复活的大能可以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明白吗？不要忘记主耶稣怎么样复活，这个大能今天这个大能也可以活在我们的里面啊，也可以活在我们的里面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力量，为什么基督徒常常会软弱，就是不知道支取我们有神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力量啊。离开这个力量，我们跟不信的人一样，你软弱我也软弱，你犯罪我也犯罪，大家都没有力量啊。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人有这个神复活的大能能够来拯救我们。其实我们的拯救包括两方面啊，很可惜的我们常常只强调了其中的一面而忘掉另外的一面。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受死是消极的拯救，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我们一个消极的拯救，就是把我们以前的罪过罪这个罪行还有我们的罪的这个瑕疵，因着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一笔勾销掉了，这是消极的一面。其实神不单单要拯救我们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假如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去的地方你不知道，岂不是也很可笑吗？啊，所以圣经上不是说要我们救我们出黑暗，然后没有说进入光明，那就很麻烦了。啊，所以拯救的另外一面就是复活，才是我们积极的拯救的这一面。啊，积极拯救这一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复活啊，能够让我们今天有胜过罪恶的能力。啊，因为复活，我们有复活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胜过罪恶的能力。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很可怜的，常常要整天去 confession 啊，常常去认罪的，乃是我们积极的一面。如果我们依靠圣灵，靠着神复活的大能的话，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我最喜欢的一句：我们是不但是得胜，我们是得胜而有余的人。这是神要我们活的。啊，不是要我们活得可可怜怜的样子，他是要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而有余的生活，这就是神复活以后所赐下来给我们的，啊，赐下给我们的。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只讲几部分。首先，他可以让我们胜过软弱，啊，可以让我们胜过软弱。啊，我刚刚讲了，神的话常常我们听到了啊，也听进去了，但是没有深深进入我们心，以至于我们不大相信啊。有啊，圣经上真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胜过软弱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啊19节到20节，这里讲到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听明白了？我再念一遍。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谁接受这个何等浩大的能力啊？我们这些信的人，对不对？我们是接受者，有什么给我们？啊，有什么给我们？不刚才念的吗？他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能力是要显给谁？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这个能力是他就告诉我们，这是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照着他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让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换句话说，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神怎么样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今天也要加给什么样的人？相信他的人。啊，你我是什么样的人？相信他的人。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能力就要加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胜过很多的软弱，胜过我们很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个能力啊，让我们看见啊，我们能够有得胜的力量啊。我常想到在圣经里记载的一些人物啊，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我 们刚刚讲到约翰啊，这个很好，他去接纳这个彼得到他家里哈。请问约翰刚刚到主耶稣那里的时候，主耶稣给他取了个外号，谁还记得？啊？谁还记得？雷子嘛，啊，请问雷子是好脾气啊，坏脾气啊？坏脾气啊，啊。然后呢，在圣经里面一直让我们看见约翰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啊？爱的使徒，啊，请问一个常充满了爱的人，火气大不大？应该不大，对不对？啊，请问约翰怎么从雷子变成爱的使徒？啊？呀，约翰怎么能够从雷子变成爱的使徒？是神改变他，是不是？神改变他。所以既然约翰可以被改变，因为我是个急脾气的人，所以我每次看到约翰这样，我都非常非常的得安慰，所以我还没有到雷子的程度，不过也差得不远，很急的，很急脾气的，但感谢主，他可以改变我，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啊，我常听到的这个 excuses 哈、啊，这个很，我们常常会自己安慰自己，或者告诉别人，要来劝告我们的人也用这话来对他说：“哎呀，我这个脾气啊是遗传来的啊，我爸爸就是这个脾气啊，所以我也是这个脾气，没办法的啊，没办法改的。不但如此呢，我家里人都是这样啊，我家里人都是自以为是的。”也是没办法改的，也是没办法改的。然后呢，哎呀，我们都是人呐、啊，我们都是软弱，你也软弱，我也软弱，反正都是人嘛，这个，都是被罪恶所胜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我记得我在国内常常这个教书的时候，但那些还是要做传道人的哈，我到后来这个雷子的脾气大概也起来了哈，这个就很火。每次上课之前呢，我一定要叫他们念一句，叫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我们讲到在教课里面常常讲到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特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应该教我们如何，对不对啊？然后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都是头头是道，但是我们说怎么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行呢？哎呀，这太难了，不可能的事吧。所以我后来听了真的很火大，就是在上课之前一定要读一遍，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原因在哪里？圣经的经文也都知道，甚至还去教导别人，但是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基本上不相信，基本上不相信。所以呢，既然不相信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是带着应许的，我们能不能够享受到神的应许？享受不到，难怪一大堆苦瓜脸，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嘛，是不是？难怪一大堆苦瓜脸，是。所以真的，你要相信神已经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问题在哪里？你愿不愿意？问题在你愿不愿意？神的能力永远在那里，神的爱永远在那里，神的应许也永远在那里。问题在我们愿不愿意谦卑下来。神啊，我这个臭脾气我知道是不好，我改不了，求主你来帮助我，求主你来帮助我。我有这个习惯，我知道我也改不了，求主你来帮助我。因为神赐下这个能力，可以的让我们胜过，可以让我们胜过。这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也要复辟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身上。不但如此，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罗马书六章四节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的举动呢，一举一动呢，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看见没有？是个新生的样式，就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啊，这里稍微提醒一下，啊，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是不太一样的哈，这个今天不会有时间来讲啊。这里是一个崭新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崭新的生命，啊，崭新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有这啊有一个崭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一举一动会有完全新的样式。所以刚刚祷告里面也提到了哈，这个我们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是新的，啊，是一个崭新的生命，而且呢胜过死亡。其实人生最怕的就是死，啊，中国人中间最不喜欢提死，啊，但是偏偏谁也逃不过了这个死字，啊，都会死，啊，但是相信主的人可以胜过死亡，胜过死亡。那你们查过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胜过死亡的权势是放那些因怕死而为奴的人。人人都怕死的，啊，人人都怕死的，啊，但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他有永生的力量在他们里面的人，他们面对死亡真的不一样。我们家里自己有经验，我的儿子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因着他信神，他一点的都不惧怕，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一点都不惧怕，啊，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没有看见他恐慌怀疑，他知道他会去哪里，死亡对他不成为一个威胁。那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以前常常做这个小孩子的侍奉啊，也有在那村里营，他也在那帮忙带这个小朋友啊。但有个姐妹跟他一起工作的，跟他处得很好啊，所以他有一次他常常到我儿子的墓那边，有时候会带一些花去哈，啊。有一次呢，他去了不止一次啊，有一次他带了花到他要去到我儿子墓那里去把花放在那里，就他就怎么搞怎么样也找不到，所以他就很稀奇怎么找不到啊，就后来他很有意思啊，他就好像有声音跟他讲一样。就是天使跟这个妇女们讲的那句话一模一样的，他说你为什么要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啊，你为什么要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哇，这个姐妹听得好高兴啊！她说是啊，啊，我儿子叫伊言哈，他现在根本已经不在这里啊，是在跟主在一起啊，我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他快欢欢喜喜把那束花带回去放到自己家里，啊，是真的。是不是？所以死有复活生命的人，死亡对他不是一件恐惧啊，不是一个让他不能承受的事情，乃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转机啊，乃是一个生命的转机。那我们刚刚也唱了这些诗啊，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我们不但不怕死，而且我们很盼望将来还有复活的一天。将来有复活的一天，啊，在圣经里也讲了不少关于这样的事情啊。今天我就不多讲，只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会复活的那天，我们复活的身体啊，跟我们今天的身体很不一样啊。对我来讲，我是哈利路亚，因为在复活，我不想这个样子啊。我儿子以前很有意思，他讲到复活，我到底复活的时候是30岁那个样子呢，还是20岁那个样子？他在想，我就跟他讲，都不是。都不是啊！感谢主，我们复活是有个灵体，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体，要永远和主一起活着啊！所以主耶稣复活对我们今天活的人真的很有影响。我们可以突破我们的软弱，突破我们对死亡的惧怕啊，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将来有复活，而且和主要永永远远在一起啊，有一个复活身体跟他在一起。有个英国的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叫 F.B. Meyer， 他在临终的时候啊，有个朋友来看他啊， 但就那时候没有微信，也没有 email 哈，那个时候都要写信的哈。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啊，他说我刚刚听到呢，我没有几天可以活在世上了啊，他病重了。或许呢，在你接到这封信的之前呢，我已经进入了天家啊，那你就不必麻烦回信了啊。但是呢，在复活的早晨，我们再见。啊，在复活的早晨，我们再见。啊，这是一个在主里面大有盼望的、坦荡荡的这个心情，面对死亡，面对我们人生，其实也是一样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看见，坟墓不能拘禁他，死亡奈何他不了，阴间也不能拘禁他，罗马的兵丁看不住他的坟墓，他胜过了死亡，突破了坟墓。他不仅仅是创造万有的神，他也是一个今天从死里复活的主啊，让我们知道他今天复活了，他今天复活了。让我们一同来唱因他活着短时啊，让我们一起起立。当我们来唱这首诗的时候 ，We mean what we sing， 啊，我们唱的时候真的心里也有这样子的领会。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再唱一次，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我们继续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你接待这主牧师释放的信息。主啊，真是求我们主耶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真正知道他。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我们每日生活所需。主啊，我们现在将从你那儿领受的取的一部分放在你的脚前，用于圣公的使用。愿主来悦纳我们每一位甘心乐意奉献的心。我们在这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好，现在我代表恩心。